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学会感谢，给自己制造新型观的每个人。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最近对师父所讲的对的是他，错的是我有了些新的认识。对的是他，错的是我，选自红银三，谁是谁非。认识到应该真心感谢给自己制造新型观的同修。很多时候当我在遇到同修给我制造的新型观，尤其是很刺激我心灵时，多少也知道要找自己，确实也修去了一些人心和执着，但时常在心里还是会升起对同修一丝丝的怨恨，耿耿于怀，内心觉得同修心行不好，修得不好，思想中渐渐地形成了成见。有时候当和熟悉的同修提及曾给我制造矛盾的同修时，自然而然就是负面的评价和负面的思维。最近半年左右经历了个比较大的新型观，就是被同修骂，对方表情很凶，很刺激我。将对方当成镜子，我向内照，找到了争斗心、妒忌心、报复心、不修口、心胸狭窄等等的心。但是时常还是觉得都是对方不好，对方不对，心里时常在挣扎。骂人对吗？恶狠狠的对吗？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师父说的对的是他，错的是我。选自红银三，谁是谁非。这明明是对方错，骂人发脾气，而我几乎是一声不吭，还不还嘴呀。可又一想，师父可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情形下对方是错的，你是对的，只说过对的是他，错的是我。所以一定还是我自己的问题，是自己哪方面的观念没有扭转，才不能完全理解师父的法。有一天似乎开窍了，是啊，表面是对方不对，但是对方确实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心性观，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这是对的。以前我在对待和同修间的矛盾时，有时爱论人理，论表面的对与错，陷入表面的是非争论中。同修给我制造心性观，用恶语伤害我时，我从心底反感，觉得对方素质低，连个常人都不如。虽然表面不和对方一般见识，但是心里很抵触。说来说去，我就是不愿意修自己，就是不能用正法理去看待矛盾。如果从法上看待矛盾，应该想到，对方对我如此，一定是我哪里做得不对，才造成他这样。尽管对方恶语伤人不对，但确实给我制造了一个提高心性、扩大心容量的一个机会。而且如果没有这矛盾的出现，我那些深藏的人心也暴露不出来。我现在悟到，在矛盾中如果能这样想，才是在法上悟，在法上修。我还找到以前在和同修起矛盾时，我向内找的基点其实是错的，内心始终认为是自己对，我只是在对方的不对中修人修自己。但是由于对的是他，错的是我，这个法理上认识不清楚，心里总会有怨恨和负面想法。师父过去在法中讲过，修行如登梯，选自红银迷。我目前的层次理解，只有踏上这一级级的阶梯，才能一步步达到终点。那一级级的阶梯不就如一个个的关吗？而这一个个关大多是通过常人、亲人、朋友和同修在设立的吗？我们不应该真心感谢这些给自己搭建阶梯的常人和同修吗？常人会对曾经给予帮助的人感恩，而那只是在利益上、精神上或者是感情上的一点点帮助。常人每每提起还会充满感激、充满感恩。而我们作为修炼人，那些给我们制造新型观的同修， 却在我们去往通天的路上充当阶梯，在帮助我们一步步地往天国迈进，在帮助我们成就伟大的神，我们就不应该真心感谢他们吗？这个观念不扭转过来，我想会严重障碍我们提高的。如何对待矛盾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早就讲过了，你心里头还得谢谢他，真得谢谢他。选自转法轮。可是目前我的心容量不够，我做不到从心里感谢，反而是产生了怨恨，产生了成见。我还悟到修炼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扩大心容量，而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自己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不断地修取自己的人心才能做到的。以上是自己的一点粗浅认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7月16日的一篇文章，忍辱负重，克己谦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忍辱负重，克己谦卑是大德之士所具备的基本品质。大法弟子真正的按照真善忍法理要求自己，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够向内找自己，修去人心执着，才能众望所归，成就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忍不是懦弱，更不是逆来顺受。精进要旨二，忍无可忍。在常忍中，有德有智的人才能够容人所不能容，在受到羞辱时能够谦逊恭敬，修行自身，而不产生怨恨之心。古人往往以宽大的胸怀作为为人处事的原则。云游斋录记载，凡是遇到横逆，先要想想自己为什么会遭到横逆，然后再思考处理横逆的办法，平神静气，不要愤怒，则可以消除灾患和远离横祸了。这是处理横逆的要领。自古以来，辱这一个字最难忍受。三国王常说，忍辱的要领在于自我反省。古人说，当别人忤逆我们时，只要静静地省思片刻，便可以达到顺境和开阔的境界。杜牧在诗中说，忍过是堪喜，这就是忍受逆境的方法。人们惧怕别人的诋毁，往往是因为存有渴望众人瞩目的虚荣心、爱面子心，因此任何有损自己名声的事都会避之不及。没有他人的指责，自己又怎能看到自身的过失？看不到过失，又如何让能够修正自身呢？如果我们在受到侮辱的时候，能够放下高傲的心，去用别人的话仔细衡量自己的行为，也许我们会有新的进步和提高。当我们用恭敬的心对待别人，用谦卑的心去衡量自己时，才会发现精神境界两重天。曾参说，五日三省吾身，要多自我反省，多看自身的不足，才能看到问题的所在，从而不断提升自己，才能具备谦卑的德行。一个人如果自傲自满，又怎能自省自己的过失呢？所以说，满招损，谦受益。一个有涵养、有修养的人，时时事事都谦虚谨慎，就可以容忍别人不能容忍的事。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教导自己的弟子说，人虽愚智，则仁则明，虽有聪明，恕己则昏，常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圣贤地位。是说哪怕是再愚蠢的人，对别人提出批评却很在行，哪怕是再精明的人， 宽恕自己的过错却很糊涂。常以要求别人的心来要求自己，以宽恕自己的心来对待别人，不患达不到圣贤地位。还说为俭可以助廉，为恕可以成德，意思只有节俭才可以培养廉洁，唯有宽恕才可以做到仁德。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意思是不固执己见才能看得明白，不自以为是才能明辨是非，不自我夸耀才能建功立业，不自大傲慢才能长久。自治不自见，自爱不自贵，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自我表现，要自尊自爱，不要妄自尊大，屈己尊人，别人冒犯自己也不计较，万不可有高傲之心。明代思想家徐干增说，一个人的品德就如同一个器皿，器皿是空的才能装进东西，满了就装不进了。所以一个人要经常的保持虚心和恭敬，不要自持有超群之才就居功自傲，凌驾于别人之上，要处处看别人的优点，而多看自己的不足，这样别人才会愿意帮助你，教导你，才会受到别人的尊敬。只有谦虚谨慎，宽容无私，才能忍辱负重，厚德载物。反之，心胸狭窄，妄自尊大，就是妒忌心的表现，而作为一个修炼者是一定要修去的。师父说，要提高思想境界，就必须要通过世间各种磨难的考验，在这个过程中，你心性真的上去了，稳定了，业也消了，你的磨难也就过去了，功也长了。如果在心性考验机会中没有守住心性，做了错事，这时你不要灰心，要积极地总结教训，找差距，在真善忍上下功夫，下一个检验心性的难题可能又要接踵而来。随着功力的提高，考验心性的磨难可能来得更猛烈，更突然。你每过一关，功力将上涨一点，关过不去，功就停滞。小考验小增长，大考验大增长，望每个练功人要准备吃大苦，要有迎接大困难的决心和毅力。没有付出就得不到真功，想舒舒服服的不付出不吃苦就得功是没有这个道理的。心性不根本改好，带着任何个人执着之心是修不成大觉者的。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师父一直都在给我们修好自己的机会，只是我们在强烈的自我以及后天观念驱使下浪费了很多提高的机会，致使旧业弥消，又添新业。有很多大法弟子三件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时间真的不多了，我们真的要下点真功夫了，没有时间慢慢修了，而是快点挖根，一步到位。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的心放下了，它也变了许多》，修去对情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这么多年了，感觉最难放下的情还是夫妻之情，特别是作为女性，在社会中处于弱势，依赖性较强，感情丰富脆弱，因此最容易形成对情的执着。在此，我想与同修谈一下我的一段心路历程，如何冲破感情的漩涡，从情中走出来，与同修共勉。我和丈夫是小学同学，高中毕业后，他苦苦追求我，他承诺要让我永远幸福， 婚后对我还真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处处呵护我。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由于执着心不去，犯下破坏法的罪，给家庭带来许多磨难和压力，他变得非常仇视大法。尽管如此，在邪党迫害大法期间，我多次被邪党绑架，每次他都尽心尽力地去跟国安的人说好话，去要人。在邪党洗脑班，他尽心陪护我，不让邪恶迫害我。在看守所，也唯有他关心我，送我衣物。每每想起这些，我的眼泪就像断了线，对他的感情日益深重。因感情甚毒，邪恶就利用丈夫用情来干扰我修炼，讲真相。他经常阻止我去外面讲真相，撕真相资料，甚至把我锁在屋里，不让我出去。每周我都要待家里2天，不出去讲真相，陪他。眼看正法就要结束了，我一天出去一趟，随便可三退十多个人，我的时间就是众生的生命。我按耐不住救人的心，从去年开始，我决定不陪他了，每天都出去讲真相救人。一般我都是晚上12点后睡觉，早上3点多起床，这样就没多少时间陪他了。渐渐的，他好像也完全变了个人，不愿待在家里，经常在外面玩很晚回家，对我很冷漠，回家后眼睛就盯在电脑上，甚至不愿正眼看我一眼。我说你怎么了，为什么不跟我说话？他说和我无话可说，没有共同语言，他不愿过这种生活了。我的心里很难受，我感觉我俩的感情已降到冰点，我第一次体味到什么叫感情破裂。他有几个要好的异性朋友，他经常与他们开心地打电话，说话很绅士，很温柔，一和我说话就横眉冷对，恶声恶气。我心里愤愤不平，一个人默默地流泪。我怀疑他是不是有了外遇，在家里和他的车里，我都捡到女人的长发。电话里，我听到他跟一个女人说，亲一个，亲一个。我的心再也静不下来了，整日胡思乱想，学法练功都静不下来，外面去讲真相，眼睛就不由自主地去找他的车，老想跟踪他，查他的电话号码。他回家我就和他吵，搞得我心力交瘁。我想我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我得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从这件事中，我看到了自己对情的执着所带来的妒忌心、显示心、争斗心、怨恨心及控制占有对方的欲望。这情真是太肮脏、太自私的东西。我是大法修炼者，能带着这些东西上天吗？我和他只是匆匆的过客，下辈子他是别人的丈夫。人各有命，我能永远占有他吗？他做什么事情，造什么业，他自己承担，我只能劝善，不可强求。大法才是我真正拥有的财富。这世上的一切都是空的、假的、过眼烟云，只能随缘。他只是一个可怜的众生，需要救度的生命。假如他真的有了外遇，那他只不过是把那些钱、时间、色情给了别的女人，而这些恰恰是我要修下去的。如果他喜欢上了别的女人，一定要离婚，那我就真诚地祝福他幸福。但我还是努力地希望他留在我身边，给我救度他的希望。我不再怨恨他，也不再嫉妒他身边的那些异性朋友，他们也是我要救度的人。我要真诚地善待他们，修的是我自己。对他，我唯有一颗感恩救度的心。话虽是这么说，可那些情的物质还是经常往上翻，闹心，闹得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背师父的法。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当然也不是绝对的，要都是那么绝对，也就不存在人做坏事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它也可能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但是我们作为练功人，按理是有老师的法身在管的。 别人想拿你的东西可拿不动，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着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见转法轮。如果它真的丢了，那肯定不是我的，我何必去争去烦恼呢？随其自然吧。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何况我是个修炼的人呢？出现的任何事情肯定有我要向内找向内修的东西，可能是师父看到我在这方面的情欲特别重，才出现这样的假象，让我去这方面的执着心的。我天天去讲真相，就好像我在外面去打仗，家里的事和亲人都有师父管着呢，不会太离谱，后院不会着火。我应该放下这个心，一心一意去做好三件事，不要胡思乱想。有几天我爱贪睡，结果梦里就出现丈夫和别的女人去约会，真的是要修去这个色欲之心。每天我都发正念，清除我对情的执着，渐渐的师父拿掉了许多我对他的猜疑怨恨眷恋的物质，我对情的依恋淡了许多，他给谁打电话跟谁玩什么时候回家我都无所谓了，一切都有师父管着呢。同时我也改变自己这个常人的观念，认为夫妻之间就一定应该是柔情蜜意，感情专一，互相关心体贴的。我应该用法来衡量我与丈夫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用感情来衡量。不管是谁，人与人之间就是业力轮报，没有人对我好，也没有人对我坏，都是自己的业力和福分造成的。他去邪党机构救我，那也都是师父的安排。我是大法修炼中的人，我应该用慈悲心对待他，不管他对我好对我不好都是好事，我都不去执着，都应该感谢他。不管他是贫穷富有健康或病弱，我都会对他好，慈爱他，救度他，我也会尊重他的选择。我不想去控制他占有他，他不是我的私有财产，他是自由的。非常感谢他曾经给我一段美好的感情和呵护，该过的人生生活都过了，剩下的是我应该全力的去做好三件事，随师还圆满。那一刻我都不要多看他一眼，我的心放下了，他也变了许多，不再天天去外面疯玩，不再天天很晚回家，对我也不那么冷漠了，他也不再干涉我做三件事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轻松。师父在《弘引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在这个问题上我体会到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钱财换不来功德一文的思考，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6月20号文章，钱财换不来功德，讲了资金运用的问题，由此想到更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的同修不想也不敢做资料，是执着，就想从其他方面付出，于是就自己拿钱。用钱的同修把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做项目上，没有时间挣钱或者懒于挣钱，因此借钱，两方面都不可取，都不能良性循环，不是长久之计。师尊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当今大陆的中国人做生意就喜欢打快拳，或来赶快就走，赚点是点，不讲声誉，不讲信义，不讲品质，最后呢啥也都完了，
咱们不能这么做，咱们就要保证质量和咱们在这个社会的声誉，这对今后救众生来讲是有好处的。在《精进要旨法定》一文中，师尊说，我李洪志每走一步都是为后代大法流传所定的不变不破的形式。而13年前，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师父就提到了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法理。可是扪心自问，我们多少地区多少大法弟子真正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料点遍地开花？很多有经济条件的同修明明很有时间，没有任何生活、家庭、子女等各方面的负担，有的房子住得很多，或者单身居住，条件非常好，却只专心于学法练功、发正念，顶多再讲几个真相，资料基本不怎么发放。明慧周刊等所有关于修炼方面的需要完全靠别人提供，而且理直气壮，理由超多，一有师父新讲法了就着急，就总是找一些自己认为威德大的项目。去年以前，比如做神韵光盘，指定这样的项目捐款，甚至不适用于这样的大项目还不干，其实这里透着多少的私心呢？执着项目的威德，执着自己在修炼中的得失，强烈的怕心，逃避责任，又想变相弥补，不是根据整体救度众生的需要而做，不是严格按照师父要求的真正意义的遍地开花和圆融师父所要的一切而做，不是完全为他的配合整体而做，完全达不到新宇宙无私无我的标准，却总喊着我到新宇宙了。还有同修即使偶尔开花了，也是昙花一现，不肯学一点电脑和打印机的基本使用维护的常识，不要说什么学技术，就是基本的操作都不爱学，懒惰反感，怕浪费时间耽误自己精进，结果很简单的操作哪怕看一眼就能解决的问题也要找技术同修来专门解决，而且还不用心学，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况还要找人来解决，最终就是机器赶快处理掉，把技术同修折腾够呛，自己和别人都白折腾一回，什么也没干成，花没开就落了。而越是这样，资料点的同修就越没有时间挣钱维持基本生活，当然学法练功也跟不上，很多时候为了及时给大家提供书籍经文资料，帮助打字上网发消息，写切磋文章，法会投稿，下载新的 MP3 内容，还时不时的给不同要求的同修装上，还要学习和给同修安装最新的电脑系统，并负责教会如何使用光盘的下载、打印、制作条幅和展板的打印和制作，新唐人的安装调试等等等等，忙得不可开交，还要尽量保证质量和及时。为了完成这些，还需要保证机器运作正常，做好机器的维修和维护保养，器件的购买更换，耗材的选购运输，以及所有废弃物料的销毁和处理等等等等。即便这样还是众口难调，很难达到令所有人满意，尤其是在教学基本电脑和打印机的基本操作，有多少时候是白白付出，学的人往往没有耐心，党文化糊弄事儿的作风导致多少学的同修半途而废，资料点的同修往往生活结局非常落魄。当然也有打着资料点人员的旗号混水摸鱼的，根本不懂得什么技术，到处骗钱的，这也算不上修炼人了，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同修。其实不论哪种情况，都是没有真正理解了师尊叫我们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含义。我个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遍地开花是只要不是条件太差的、太不方便的，都应该自己解决上网下载和打印基本资料的问题。现在没有电脑的家庭很少见了，所缺的不过是一台打印机，现在1000块左右就能买台不错的打印机，自己解决自己的资料，打印量小，机器不易损坏，不用总修理，整体资料点减少打印资料的任务，技术人员时间富余下来可以挣钱自己谋生，不依赖他人，不涉及到用错资金，各个小花自己负责自己的开支， 不占用别人的时间、金钱、耗材等，各自为各自负责，大事化小，做起来都方便，这才是真正意义的遍地开花。这样也能达到良性循环，即使不能做到人人如此，起码几个人开一朵花也足足够用了。其实我们现在如何做是完全影响到后人的，我们做什么都要考虑众生以后的路，我想这才是师尊要的。个人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去妒忌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王，2016年7月15日。不去妒忌心，修不成正果，也出不了三界。妒忌是对别人的品行、才能、荣誉、地位、境遇等方面优于自己，心里就不平衡，采用整人害人、言语伤人等极端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这样做是心性不善，不但伤害别人，也会让自己失德造业。所以我们要彻底修去妒忌之心，才会具备豁达的胸襟和容人的雅量。师父说，妒忌心是练功的极大障碍，对练功人的影响非常大，会直接影响练功人的功力，会伤害同道人，严重的干扰我们往上修炼。作为练功人是100%的要去掉的。有人练功到了一定的层次，可是妒忌心就是去不掉，而且越是去不掉就越容易增强，这种反作用使得他已经提高的其他心性也变得非常脆弱。选自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师父还说，有妒忌心的人看不起别人，不允许别人超过自己，看到别人比他强，他心里就失去平衡，受不了，不服气。选自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古人形容妒忌心时，曾有这样一段入木三分的表述：当听到别人做了善事，心里就产生怀疑；当听到别人做了恶事，则深信不疑；当看到别人得到好处，就好像自己失去了东西一样难受；当看到别人有了损失，就好像自己得到了什么一样安然。把妒忌的怪异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妒忌是修炼人的大忌，申公豹就是因为妒忌被元始天尊塞了北海眼。有妒忌心的人心胸狭窄，对优于自己的人心怀妒忌，妒忌心也是党文化的体现。只有用神传文化取代头脑中的党文化，真正的按照大法的要求提高道德修养境界，才能彻底根除妒忌心。明代的理学家陈继廷说，君子有两种羞辱，一是夸耀自己的长处，二是掩饰自己的缺失和不能。还说，君子两大恶劣的行径，一是妒忌人之所能，二是张扬人所不能。殊不知张扬人短造业，还会使自己失德，这可不是君子待人处事之道。明代另一理学家王阳明认为，人的病痛多是因为傲，傲则自视清高，自以为是，不肯屈就于人，傲反之则为谦，能够恭敬虚心接受别人，发于心而行于外，不是做样子，知道自己的不足，因此才甘于人下，学习别人优异的东西，因而使自己更加完善。谦虚的人自省，不会迁怒于别人，更不可能妒忌别人。有些同修被妒忌心、争斗心冲昏了头脑，还会不分里外，甚至互相拆台，大法弟子配合不好，就起了魔都起不到的作用，让邪恶高兴，让我们的师父伤心，不但救不了人，自己还会出问题。师父说，到现在啊，还有一些学员互相之间在配合上非常差，不只是一般的差，甚至是拆台。我告诉你，不管什么心，只要是大法弟子的项目，或者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你起了拆台的作用，你就起了魔的作用。不管你觉得我是大法弟子，我也做了很多事情，可是那些旧势力一笔一笔的账再给你记。选自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我们很多的同修配合不好，其实很多原因是因为妒忌，就是嘴上没说，心里也互相看不上，互相排斥，间隔很深，而且显示和争斗
都会使妒忌心加重，严重的都会给自己带来不同程度的病业假象。当然还有其他人心，自己却察觉不到。师尊讲法中多次提到显示心的危害，有的同修刚从劳教所被迫害得够呛，出来没两天显示心又出来了。修炼中参进任何一颗人心都是极其危险的。网上刊登一篇交流文章，有两位同修总是配合不好，其中一位同修很是苦恼。一次师父给他打开了一些前几世的记忆，他看到了他与同修之间的恩怨都是旧世里安排的。师父给他展现了清晰的一幕，就是在这一世两人投胎转世之前，听见师尊在他们耳边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就是一定要配合好，一定要配合好，一定要配合好。于是这位同修放弃前嫌，找到自己的不足，主动配合同修。师父和大法可以善解一切恩怨，妒忌是为私为我的，这一点与旧世历史同出一辙，与师父的要求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那不就是在符合旧势力吗？那么他就有理由管你。师父讲，旧势力的体系虽然已经清理掉了，可是世间表面还没有突破到这儿。在没有突破的这个世间上，在历史很久远的千万年前，旧势力就已经定下了很多东西。他定下的这个东西就像个盘一样在转，一转换位置，天下就出一个天象，而且它和人体都有着联系。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也就是说旧势力安排的机制机构还在转，还在起着作用。我们只有真正的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听师父的话，同化真善人，才是在否定旧势力，才是在向成就新宇宙大觉的成功之路迈进。我们很多大法弟子都在喊着我是师父的弟子，就走师父安排的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只是嘴上说，可是行为上不但没做到，还在符合旧势力，言行不一致，那么他就有理由插手迫害。只有修去一切私心，放下自我以及一切人心与执着，旧势力设下的盘才会自动解体，我们回家才有希望。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7月11日的文章，一定要把大法弟子的责任摆在首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发现在周围有1999年7月20日前得法的同修，由于长期执着于常人的名利情而遭到旧势力严重迫害的情况。一位年轻的女同修720之后成了家，她丈夫对她很好，也很能挣钱，家里经济条件特别好。她执着于常人男女恩爱，执着常人安稳的家庭，渐渐迷失了自己，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多次交流无用，大法书籍和资料也不接。旧势力迫害让她丈夫有了外遇，最终离婚了。还有一位中年女同修，也是720前得法的，开始修炼很精进，720以后执着于自己的生意，大部分时间都放在挣钱上了。她又特别执着浇灌自己的儿子，说挣钱为了给儿子过上有钱的生活。后来旧势力迫害让他儿子犯了些错误，被看守所关押，他把几年来挣的钱全花在捞儿子出看守所了。之后与这位同修多次交流无果，仍然执着于自己的儿子和挣钱。今年四月，他的儿子才28岁却突然猝死，他挣的钱也被他儿子拳打游戏挥霍完了，落得人财两空。还有一位男同修720前得法，成婚后家里环境一直没有突破，家里经济条件特别好，夫妻俩带着孩子天南地北旅游，好吃的好玩的都很享受，渐渐的大法书也很少看，三件事几乎不做了。今年突然脖子上长个结，到医院做手术，化验是恶性的。师父讲，讲真相救众生 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把成人事情看重了，对你们来讲，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们是大法弟子，是特殊的生命，是带着重大使命和无数众生的嘱托，穿越层层宇宙来到世间的。我们不同于其他生命，如果我们没有按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执着常人的名利情仇，就是利看得一清二楚，他们怎么可能放过你，怎么可能让你在人世间过安逸的日子。你越执着什么，就是利就越加强你的执着，让你在那方面得到一些暂时的好处，最终会让你头破血流一场空。在这正法即将结束的宝贵时间里，我们不能再迷恋常人短暂的安逸生活，不能被名利情仇牵绊住回家的路。同修们，让我们拿出最初得法时的心情，勇猛精进，不辜负那些苦苦等待我们去救度的生命吧。一些粗浅的认识，不正之处望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去掉隐藏的利益之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今年6月2号，我的理发师推荐我买 GCI 数字货币，看介绍是国家支持的一家大公司光彩集团，就投了6500元参与投资。今天看到明慧网7月16日同修的交流文章，参与传销的深刻教训，真令我无地自容，也惊醒了。想起刚刚得法的时候，听师父讲法说到炒股票的不好时，我都毫不犹豫割肉抽身逃离股市。而今天在我修炼了18年后的今天，我竟然愿意拿那么珍贵的德去换取区区钱财，不劳而获。没有付出就得到，那都是用德去交换的呀。更不能让我原谅自己的是，从我下单到现在，师父都在用一系列的人和事点化我，我却浑然不觉。先是丈夫和女儿反对，接着同修出事，然后就是电脑被黑客攻击崩盘，不能修复，耽误了救人的项目。同修提醒我向内找，我也没找到这一大漏。再后来是一位一年多没来往的同修莫名其妙地跑来说，他怎么怎么不占便宜，不贪小利。他是公交公司退休职工，坐公交车是规定不需要付费的，可他处处严格按法要求自己，每一次都花钱乘车，否则将宁可走路。我听了没醒悟过来，还觉得委屈窝火，心想我平时也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呀，经常有人送我这个券那个票的免费领取，我都没有要。还有电信搞的什么易支付买东西打折，我也没参与，这有什么好讲的呢？你大老远的跑来就为了跟我讲这个？直到看了参与传销的深刻教训这篇文章，我才猛然惊醒，觉察到自己已经站在多么危险的悬崖上了。我为什么下单买 GCI 呢？不就是为了谋财，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平时看似这个没要那个没贪，那还不是因为利小没触动我的心，在大的利益面前就把握不住了吧。用心于谋财就不是真修弟子的状态。倘若我参与的这个 GCI 果真是传销的话，那我不就与邪恶为伍了吗？不要啊，我不要这样的结果。我要悬崖勒马，像当年炒股那样全身而退，再不染指。师父在转法轮中用一个学员摸奖摸个小孩自行车的故事告诫弟子，不义之财不可得。可我转法轮天天读，还去做这种少投入高回报的买卖，这法我根本就没学进去。不按师父大法的要求去做，就是没有实修，就是在大法中混世，就是在欺骗师父。然而师父是骗不了的，师父看得很清楚，最终骗的是自己。这就是学法却没有得法。现在我才领会师父说的法难得的一部分法理，没有实修就不会真正得法。师父慈悲，不愿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费尽心机点悟我。
我不单单是有这么大的利益之心，我还找到很多的人心，如求安一心，向往人间美好，想过好日子的心，执着自己的爱美爱跑见心，不愿受委屈，不愿低头认错，爱面子心，显示心，妒忌心等等。我一定跌倒了再爬起来，精进实修，把一个个的人心都修掉，不再让师父操心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